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美国非裔歌手 T-Bone Walker 有一首歌叫做《暴风雨星期一》，但星期二一样糟糕。Call it stormy Monday, but Tuesday is just as bad。歌词他这样写到说：“They call it stormy Monday, but Tuesday is just as bad. They call it stormy Monday, but Tuesday.” It's just as bad. Wednesday worse. Thursday also sad. Yes, eagle flies on Friday. Sad I go to play. Eagles fly on Friday and sad I go out to play. Sunday I go to church. Then I kneel down and pray. Lord have mercy. Lord have mercy.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到这个歌词有什么感受。他基本上就说啊，暴风雨的星期天，但星期二一样糟糕。那星期三更糟，星期四啊让人悲伤，但是呢鹰在星期五飞翔，也就是开始变好了，因为我星期六可以出去玩。那星期天呢，我到教堂然后跪下祈祷，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我，这不是个赞美诗，小燕告诉你。那 T-Bone Walker 其实这首歌它有点捕捉到我们在西方的人普遍一种对于工作和休息的一种情绪啊，我不知道我们，因为我们也是生活在北美的华人呢，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也同样受这种情绪感染。我们对一周的工作，包括周日休息，包括去教堂，好像是蛮消极的，甚至是被动的，也是不安的。但是圣经在创世纪一开始，其实是。那位全能的创造者告诉我们，其实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画面。因为神他六日创造，他每一日创造之后，他都说，看着他所造的植物，他都说什么？是好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我们经过每一天，我们能不能看到上帝的美善，神的恩典，我们是好的。而且是神他在最后一天，他看着所有的被造的一切，他说什么？甚好。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视角来去观看我们一周一周的每一天。不仅如此，神在七日歇了他的工就安息了。我读到这个时候就在想，神需要安息吗？神难道六天干活累了吗？像我们一样，我们好像星期三都累得不行的。神需要休息吗？如果不是，那神的安息到底是在讲什么呢？那我们基督徒的安息跟神的安息又有什么关系呢？不仅如此，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神他祝福了那些海里的鱼、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还祝福了按照他形象造的人。就是神他祝福了他创造的这些 object， 这些物质。但是第七日他祝福了时间，他祝福了第七天。那这个安息日到底有何特别之处？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在旧约是讲犹太人要守安息日，那我们新约基督徒不需要守安息日。那关于安息日的教导与我们基督徒仍然有规范吗？对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属灵的价值和教导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那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安息的赐予者，经文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一至三节，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请打开圣经。起，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托付给我们，你让我们成为神你话语的百姓，让我们成为你话语的仆人和传讲者。主啊，就求你借着今天这一段关于安息的教导，让我们认识到你这位安息的主要如何来教导你的百姓，来在这个没有安息安宁的世界当中，让我们来真正的进入神 你的安息，也将这样安息的盼望向世人、向世界来去宣扬、来去见证。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这段关于安息的教导正好位于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是两个关于创世的这个记述，是不同角度的记述，可是就在两个创世记述的中间却是关于安息。我想这里面关于安息的这段经文不只是扮演一个承上启下作为连结的一个过渡的角色，也许这段经文是提醒我们，创世也许不是目的，安息才是。也许我们应当考虑从安息来看创造，因为经文的结构是支持这样的看法的。因为从第一天一日它的高潮，在第六天有那是创造的高潮，可是一周的高潮是第七天，是第七日，是安息日，是神安息的日子。也就是说，从经文的结构让我们看到，其实神的创造的高潮应当是安息，因为在第七天神安息了，整个一切都是按照神他既定的方式在运作，安息是其最终的目标。我们今天就从安息的前提、意义还有祝福这三个层面来看安息的这个主题。首先我们来看安息的前提，神他创世之功已经完成了。安息是始于做工，但却不是我们人的功，而是神的功。神的创造之功在创造做的第七日完成了，更准确的说是第六章已经完成了。那么经文而且两次说，从分别从主动和被动两次来表达，来强调神他的创造之功彻底的完成了。一开始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这里面说天地万物都被神来造齐了，又用主动又说了一遍，说神创造的功已经完毕了。我还记得我在大学毕业后第一年工作，一年结束之后，我们会有这个我的导师还有这个团队领袖的评估。我的导师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是一个蛮有恩典的一个弟兄，他就讲了两三个做得还不错的地方，然后很委婉地指出不足的地方，最后还要追加一个，你这个做得挺好的。其实我很感激作为一个资深的一个宣教士对于一个小白，他不仅是感激他的评估的内容了，也是为他这么有恩慈的态度感恩。那后来呢，又等到我的这个团队的领袖来评估，他是一个中国人。哎，为什么中国人就笑了？他一句好歹没有说，他就问了我一句话，你自己觉得你做怎么样？我一下子出了一身冷汗啊，我宁肯听他说你这个不好，那个可以提高，然后我就开始自我怀疑了，我就进入自我这个检讨模式，我说哎呀，我这个做的不好，我那个还有待改进。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也问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会问我们自己，不管是我们在关系上啊，在做事啊，有的时候甚至在服事上，我们也会问问自己，有的时候别是我们自己问，有的时候别人会问我们，你自己觉得呢？这个问题其实不对任何的人，不管你是职场的这个菜鸟还是老鸟，不管你工作多么的努力，你在家庭工作服侍当中，不管你多么的尽心，你会发现我们人其实是很难做到无可指责，是完全的。我们也常常会因为我们做的不够好、不完美而惴惴不安，以至于我们会因为我们的不完全、不完美而焦虑，到严重会发展成为疾病。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基督徒的安息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工作表现、我们做工的成果，甚至是服事的果效的话，其实我们大多情况都不完美，都有亏欠的地方，都有需要提高的地方，其实我们是很难去享受在做工之后的安息的。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感受？其实焦虑是我们这个时代人共有的一种情绪。我想这个原因在于我们的根基放错了。那什么能是人，或者是我们基督徒安息的根基呢？从圣经来看，是神的安息，是神的工作。神他六日创造，无论从他创造的模式、他的架构，还是他创造的高潮，让我们无不惊叹：神他真是全能的创造主。如今神已经完成了，已经造齐了，已经完毕了他的一切的创造之功。我们是真的这个是我们生存的基础，还是我们对此熟视无睹呢？不仅如此，神的完美的作为还不只局限于他的创造，还在他的救赎大功。主耶刚刚过去的这个复活节，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大功。他在十字架上十架七言的第六言，他说什么？成了。注意啊，是成了，不是完了。成了。这是一个胜利者的欢呼啊！是神借着主，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更有意思的是，在创世纪这里面，创世之功的完成，跟耶稣说的那个成了，他用的词，就是其实是一本的这个创世纪用的那个词的词根，跟希腊文用的成了是同一个词根，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神的创造之功、神的救赎之功已经完成了，而且是完美的、彻底的完成了，没有办法再去加以修饰，再也加以补充。因为他用的那个词叫 talel， 就是他指向一个有目的的，就是目的达成，表示神的心意已经满足，神的计划得以成就。如果这个是我们安息的根基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根基是不能动摇的。这应当是我们基督徒安息的根基，这是圣经的启示和教导。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我们在世的时间都是基于神的创造，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而我们属灵的新生命、灵命的更新，其实也是基于神在基督里借着圣灵的救赎，或者说是新的创造，同样是神的礼物。这些都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来挣来的，而是白白的从神来领受的。神已经成就了他的创造之功，神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之功，这是我们基督徒安息的根基，而不是我们人就是不可靠的表现，也是反复不定的表现。倘若我们安息的基础是至于我的工作表现，至于我儿女是不是听话，我儿女的成就，或者说其他人的称赞，甚至我属灵的追求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会不停的陷在焦虑当中。你会看现在的各种的卷呢？各种的鸡娃呀，你会发现这些词不都是很好的铺着到我们这个时代人，因着我们在某些方面达不到目的，进入不了安息的一种表达吗？我们需要是在神面前，其实我们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在神面前要醒察，就是我们焦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可能说，哦，我工作没做好。啊，或者我的娃不听话，或者说遇到了一个很难缠的同事，你需要再问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你到底你安息的根基是什么？是神他已经创造，神已经成就的。你到底你看重的是什么？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转变我们的思维，我们要学习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就像奥古斯丁他说：“神，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除非我们安息在你里面，我们的心永远不得安宁。如果我们真的是把神的创造之功、神的救赎之功作为我们安息之所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安息是没有人可以夺取的。换句话说，那我为什么还焦虑呢？可能你要想想，我可能要调整一下我的想法，真的把。”我更看重神的功已经成就的工作，而非我自己的不可靠的表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接着来看安息的意义。 经文说神安息了，是的，你没有看错，神也会安息。不过神的安息倒不是因为他六日做工他太累了，他需要在第七日休息。安息是什么？是神他歇了他的工。因为这个也是神这个安息，他在希伯来文当中词根的意思就是歇了他的工， ceasing, stop。 不仅如此，这个神的安息在这个三节经文当中他两次出现，而且每一次他出现神安息的时候，前面都加了一个解释说神歇了他一切的工。难道是说神他创造完之后他就不再做工了吗？我想不是的。因为在有一种理论叫做自然神论，他们对神的一种解释是什么呢？他们认为神的创造，神好像那个钟表匠，你知道钟表匠他造了一个钟表，这是钟表匠要做的，之后他就任由那个钟表自己转，就不管了。这是一种自然的神论的一种想法。而自然神论其实是从神有神的基督教的信仰走向这种下一步就是无神论，这其实是一个 downhill， 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圣经怎么教导呢？就借着耶稣的话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我们的信仰是神他创造之功，神还是做事直到如今，像耶稣也是在做事，圣灵也在我们当中做事。这里面的安息到底是什么呢？是说神歇了他的创造之功，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一切的创造。我们再深一点来看神的安息，与前面六日相比，第七日安息确实有所不同。我们注意到神在前面的创造，我们第一个知道就是神的安息很彻底。在前面六日，每一日神都说话，大家还记得吗？创世纪第一章第一日他说什么？神说要有光，神说了一句话。第二日神说要有空气，神说了一句话。第三日神先说要有地，然后地上要有植物生长，神说了两句话。第四日神说要有光体，说了一句话。第五日神说要有大鱼和飞鸟，神说了一句话。第六日神说了四句话。第一次说地上有动物，第二次要照着他形象造人，第三次说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空中地上并海中一切的活物。第四次是将植物给人和动物作为食物，总共说了四次。除了第三日和第六日之外，其他神每一天各说了一句话，第三日说了两句，第六日说了四句。这个是不是让我们想起神当时在以色列旷野给他们赐玛拿的时候，在安息日到来之前给他们双倍的祝福，他们可以收取双倍的食物，有没有让你想起那个呢？而且呢，神的话越往后面内容越多，而且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到了第七日神没有说话，是不是神也在通过他的不说话来向我们展示神进入安息呢？那第七日神安息，神既然没有说话也没有创造新的东西，那因为万有都是靠神的话来创造的。而且第七日我们注意到，第七日也没有提到晚上，也没有提到早晨，对吧？似乎告诉我们神的安息的彻底似乎也不受这个昼夜的转变的打扰，不受这个干扰。这个其实也是邀请人来进入神的安息，来参与在神的安息当中的一个邀请。同时这个安息也是指向将来和永恒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创造是为了安息，安息是创造的目的。神六日做工，第七日安息，这其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做工和安息的模式。神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立约，颁布十诫给他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安息日的一个十诫。这里面说，你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你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我们这是十诫当中的第四诫哦，这里面提到神他安息的规定，他说他的根源是什么呢？是创世纪的第二章，就是神的创造和神的安息，这是源头之一。神还有另外一个源头，关于安息日的定规，是在这个十诫的最开始，他前面的一个介绍。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关于神的救，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两个缺一不可，一个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神的安息，第二个呢是神的救赎。神给以色列民这个关于安息日的定规是跟他的救赎密切相关的，因为他们在埃及地是做奴隶的，奴隶是没有休息的呀。如今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就神的救赎为他们提供，让他们的安息成为可能。而且在这个摩西五经有大量的关于安息的教导，因为安息不只是休息，也是脱离苦工啊。安息甚至不只是给一个人的，是给他的什么儿女的，他的奴婢的，甚至给他的牲畜的，甚至聚居在中间的客旅的。而且在这个圣经的后面还提到，这个律法还不仅有安息日，还有安息年。他说什么？让地每七年也要安息。安息是为了让万物生灵在工作之后得休息，得舒畅的。这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为了保证安息的执行，而且旧约的律法还特别规定安息日什么都不可以做，甚至说哪怕遇到收获和播种的时候也不要做工。如果我不知道你了解农民的生活的话，播种和收获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呀。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知道你错过一天，你错过几天，那个影响是很大的。但是你会看到神的定规说，你即使遇到了这个收获和播种也不能做，甚至他到严厉到一个地步说，那些干犯安息的要被治死。可能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人理解这个，觉得好难呐，好不近人情啊，神怎么可能，太残酷了吧。 To be honest， 就是从我们人性来说，其实守安息是有点反我们人类的人性的，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人就想着，你一日不工作，你是不是就少了一天的这个工作的果效啊？你要少得一天的东西。特别是你身边的人，你一周你挣六天的钱，他挣七天的钱，你是不是比他少了？你知道这个是很反人性的，你听起来。所以说，其实不守安息，这种试探对所有的人都是非常大的。但是即便是那些一些历史学家，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犹太人，他们都研究一个结果，说犹太人对于安息日的坚守，让他们三千年来在经历各种的殖民逼迫，让他们不至于他们的信仰完全的磨灭，他们的文化被同化。我还记得当时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有很多国家的元首嘛，他们坐着高级的车就是陆续入场了。我注意到有一个细节，以色列当时他们的总统他们是个名义，他是走过去的。你知道吗？他们的对于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因为那日正好碰上安息日了，他选择走，他就提前把他的酒店安排在那个鸟巢旁边，然后他是走过去的，他不要像其他的那些总统啊坐那高级的车进去。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好像我们这些好像不守安息日，就觉得犹太人太苦了吧，安息日太难了吧。其实犹太人不是这么想的。犹太人怎么想？他们说是安息日为他们的快乐日， A day of delight， delightment。 就犹太人他们是享受这个安息，因为安息的时候会提醒他们自己作为人活着的目的，提醒他们这个世界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来纪念神的创造和神对他们的救赎。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固然不要求像犹太人一样去恪守安息日，但是安息日作为在圣经 作为神的话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想依然是有益的，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神的做工和安息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做工和休息的模式。第二个，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大功的完成是我们基督徒灵里得安息的基础。就好像埃及人他们之所以守安息是因为神领他们出埃及救赎他们一样。第三，基督徒守安息让我们安息的时候能够看到神的创造，看到神的安息，看到神的救赎，并且提醒我们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和工作的目的。人是作为神的形象而造的，神他自己来一天工作，然后呢休息一天安息，那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去效法神的做工和安息呢？ Gordon Gay 这样说，他是一个旧约的教授，他说当我们人去遵守神做工和安息的模式，我们会变得更加像人。因为如果我们不肯安息，或者说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安息，我们将一周七天全部都用来工作，有的人觉得我还要再 take 第二份工作第三份工作，我要有的不是老板要求你加班，有的是你自己，你要给自己加班加点，你会发现你这样过一周的话，你直接的感受就是你身体非常的疲倦，你的神经很紧张，然后你会发现你没有时间思考，没有空间思考，然后呢你会发现你不会，没有办法祷告，你也没有时间读经，然后你会想我为什么这么忙。最糟糕的时候，当人忙碌的时候会忘记神，会忘记神的恩典，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你就不转了，是吗？就是我们会有很多 delusion， 我们一个在不停忙碌工作的，我们很容易陷入这种 delusion。 现在有一个词叫社畜，你听说过吗？社畜，社会的社，畜生的畜，这个是一种自嘲啊，好像是发源于日本，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很拼的一个国家民族，这个它是描述就是人为了企业放弃自身作为人类的尊严、睡眠、饮食和家人的朋友这社交都草草了事，然后拼命的为企业效劳，不管是否在上班时间。而英语呢也有另外一个词叫做 wage slave， 叫做薪资奴隶啊。不管是畜生还是奴隶都不是自由人，都没有办法享受安息。但是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救赎，我们是得自由的新人，神已经想安息，神赐了安息给我们，我们也当竭力的去效法，去进入这安息。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特别是刚进入职场的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因着工作，因着孩子身份，其实是蛮辛苦的，我也理解。有的时候我去跟一些弟兄姊妹教他们说，我得加班加点呀，我要跟孩子多挣些奶粉钱呢，让孩子可以多上一个班啊，多掌握一些技能啊，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啊。有人说我要买一个更大的房子啊，现在房子太小了，我要再拿第二份工作呀。其实我是理解弟兄姊妹的这种难处的，可是我也看到一些情况，如果我们长期在这样之中的话，好几个例子我亲眼见到，就是说他们到最后，我从一个难处到最后成为一个现实，就是说不再来教会了，不再参加团契了，因为他在不停的来去积娃，来去加班挣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子，升级他的车，更多的 promotion。 其实这个其实是对我们是一个蛮大的试探，我们忘了神起初创造我们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也忘了神他对我们已经完成的救赎。那其实是有例外的安息，比方甚至在旧约安息都是例外的。哪些例外呢？比方说在这个会幕，在圣殿服侍的祭司，他们的那个时候，他们的可能祭司是要他们的工作是更重的还有呢，比方说他们在安息日如果碰上那个孩子第八天要行割礼了，要不要给他施割礼呢？也是可以做的。还有一些，如果是在战争在保护他们的国家人民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是有一些 exception 的。所以律法它不是那么的就是一定按照自己，其实律法当中也是好处的，它是为了人的好处的。我想想过去的这个周一 因为上一周是基本上是复活节、圣诞日有两次要讲，那这周日又有主日学，还有主日讲道，就其实是很忙的。那我当时就在想，那我们牧师可能通常的休息通常是在周一啊，因为我们周日是我们最忙的，甚至周一的时候，未婚妻打电话问我，他说你干啥呢？我说我在加班，因为我知道这个周日会太忙了，我说我在加半天班。我说下午虽然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打球，可是我觉得好像我心里还觉得有不安。他说你去玩吧，去打球吧。我说好，我就去打球了。其实打球以后我发现，哦，很好，身体可以出汗呐，这精神也放松。然后我发现，反而当凭着这个信心去做的话，反而我发现这个效率其实是神会 reward， 神会祝福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把自己想的。哦，我一定要多做点，我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更长的时间做工。其实我们忘了，其实创造的是神，祝福的是神，安赐安息的也是神。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仰望神，向神求恩典，我相信神是会听你的祷告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来看安息的祝福。因为在第七日，神完成了他一切的创造之功，他就歇了他一切的创造之功，就安息了。也就是说第七日他没有任何的创造之功，可是神还是赐福了这一日，并且将这一日定为圣日。神的赐福和分别为圣其实让第七日显得非常的特殊。神赐福第七日，这是很特别的。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神他赐福什么？赐福动物，赐福人。但这里面说神赐福时间。前面六日创造，神赐福海中的大鱼，空中的飞鸟，他也赐福按照他形象造的人。神的赐福是说要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神赐福动物，赐福人的时候，你会看到不管是动物还是人呢，便繁殖繁衍生息，遍满地面，你会看到是 productive 的。神的祝福好像是 productive 的，是让你生产更多，而且延续有管理，让它有序，是在做工的，可以 multiply。 可是神为什么要赐福一个安息日呢？安息日它不是生物，也不能繁衍，而且安息日神还说禁止他做一切的工。神为什么会赐福一个不能繁衍还不让做工的一个安息日？你会发现这是让我们很不容易理解的。那神还这个福气到底有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来看下面一个。不仅如此，还将这个日定为圣日。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神将他神圣的属性赋予一个日子。前面讲他把他的形象赋予人，但这里他却把他的神圣的属性赋予一个日子。神他不仅是物质的创造者，神也是时间的创造者。神不仅掌管天地万物，神也掌管时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可能比较容易说，哦，神掌管一切，但是神也掌管时间。我们通常都说这个东西是神的，我们没有想过时间也是神的。我们通常都是说，哦，神，我所有东西都是你的，时间是我的，我要做时间的主人。但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说神也是时间的主人。而且圣经他将他的形象特别赋予人，让人来管理天地一切的生灵，同时他也将第七日定为圣日，他让人带领着他管理的生灵也在第七日这个圣日来分别出来。因为这个圣它的意思是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分别，一个是归属，就是说这个日子跟其他日子是不一样的，是分开的，圣跟俗是分开的。另外一个含义呢，是圣是说这个要归于神，是为圣，神宣布他为圣才是为圣。所以这个圣不是他本有的属性，是从神而来的。当这个东西从俗的当中分别出来归属神的话，他就是圣的。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说分别这个时间为圣，分别这个为圣，其实就是这个含义，分别出来来单单的归属神。所以从这里看到，其实祝福跟分别为圣是分不开的。无论是从其他的时间分别开，将这个时间单单的归于神，他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来寻找神， 来与神相遇的。我在想，我们在这个世间所能经历的最大的祝福，也许真的不是我们能够结婚、有孩子、很好的工作、赚很多钱、在世上多成就。我想在世上最大的成就、最大的祝福，是神的同在，是与神同行。在金牛犊的事件当中，我们知道当时神说，我会派使者带领你们，但是我不再与你们同去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包括摩西，他们都觉得这是个哀嚎啊。可能我们现代人好像比较不容易理解，说神应许了还会成就啊，还能到那个迦南美地啊，神不去了 这不挺好吗？神也不管他们了，可以自由的去啊。以色列不是这么看的，他们就哀嚎啊，哭啊，在神面前。摩西就说，如果你不去，那就不要带我们往前走。这个时候神他说了一句话，到最后神后来摩西就在神面前带祷啊，悔改啊，带领神的百姓啊，百姓神这个时候就回心转意，神启示了关于安息的奥秘。他说什么呢？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我必与你亲自同去，使你得安息。大家看到了吗？所以这个使以色列得安息的不是那个安息之地，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安息之地是没有安息的。真的使安息地成为安息之地是神的同在。就像时间一样，我们的安息不是说我休息我娱乐不做事情我就得安息，神的同在是你得安息的秘诀。神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才是我们得安息的关键。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行，哪怕我们的心想事成，哪怕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一切，我们心想事成了，你会发现那些东西最终会从祝福变为咒诅的。相反，如果神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哪怕是高山，哪怕是低谷，我们依然可以安息其中。由此可见，安息不是单纯的休息或者娱乐，而是要进入神的安息，享受神的同在。而要真正的进入安息，新旧约其实都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旧约提醒我们怎么能够预备我们来进入安息，而新约则引导我们来进入安息。旧约有很多关于安息日的定规，听起来很难，但是律法的精义却是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比方说旧约有很多关于安息日不要做工的一些禁忌，他这些目的都是为了叫人进入安息，因为他知道人的本性是不愿意的，所以要通过律法来告诉他们不做这些不做这些，目的是让他们更好的专注于神。我们要享受安息，其实不是做加法，是要做减法，要去想一想我哪些事情不要做，要选择智慧的不做一些事情，才能预备好进入安息。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安息对你来说是一个 burden， 是一个负担，而不是真正的让你进入安息。比如说你想周日来敬拜，如果周六晚上熬夜熬到两三点，你大概周日可能前面都是昏昏沉沉的，你基本上听不到什么。或者说我慌慌张张的，我十点才开始准备，我想我要不要来教会啊，我来教会，然后迟到了五分钟，已经进入开始了，你的脑袋还没有静下来，哎，一会儿又结束了，还没有结束之前，哎，想中午吃啥呢？下午去哪玩呢？安排啥 program 呢？其实安息是需要准备的。你像我们那，我注意到我们那在主日崇拜之前都有一个说要安静嘛。几年下来，我发现大家还没有学会，通常要么是准点来，要如果不迟到的话，其实你预备你的心在那儿祷告安息等候神，其实那个对你整个来进入这个崇拜进入神的同在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来真的在这个敬拜当中来去经历神的。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再想一想啊，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进入安息？有一个问题很好的是提醒我们说，一个神学家这样说， 如果说敬拜神、与神相交成为我们的负担的话，我们要仔细思考一个问题：我自己侍奉的到底是谁？如果读神的话语、聆听神的教导、去行神的命令成为一个负担的话，那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在侍奉谁？而新约对于安息日的诠释，则是为了要带领我们进入安息。好像你读福音书好像不是这样的，因为耶稣好像他在数次在干犯安息，比方说他在安息日治病，他也允许门徒在安息日去掐麦穗吃，是这样的吗？其实不然，他这么做是提醒啊，人的这个性命是过于律法的条规的，神的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因为律法也规定了呀，那些祭司他们在安息日献祭是不干犯安息日的，安息日行割礼也是不干犯安息的，为了保护百姓在安息日行军作战也是允许的，甚至法利赛人都同意，如果你的羊掉到安息日掉到井里，你不会让它在那死掉，安息日你把它拉出来也没问题的。所以即使基于这样的一些，耶稣说一个安息日患了18年的病的一个妇女，她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把她医治了，这个不应当是被称为视为安息。而且那些饥肠辘辘的门徒，他们掐一个麦穗吃饭，让他们充饥，是为了他的性命，这个也不叫安息。安息日本来是好的，只是在耶稣的时代，这些法利赛人把这些不仅在圣经的教导，他又加了很多传统，把这个变得让人没有办法，变成了一种 burden， 反而失去了神制定律法的那种精义和神制定律法的一些好的这种 intention。 但是耶稣他这么讲不是为了干犯，而是为了指出安息的真意。因为在安息日，我们如果是充满耶稣的怜悯、关怀、医治，这其实不是干犯，是为了是更好的来践行安息。如何来进入安息呢？得安息的关键是什么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是信心，是信心。因为在旷野40年，以色列他没有进入安息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们不知道神没有跟他们说话，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你知道这些人他们是经历埃及的实灾，神如何领他们出埃及，前面的 有云柱有火柱引导他们，让他们这个过红海，然后在旷野40年，他们的鞋都没有穿破，给他们供应食物，给他们供应饮水。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会说啊，我好像神在新约好像做工不明显，我很期待回到旧约。Are you sure？ 那些人大部分人其实他们尽管他们看到神的作为，听到神跟他们教导，他也听到神在西乃山上借着摩西跟他们教，神跟他们颁布律，他们都知道，只是他们不信，他们没有用信心与他们所听见的道调和，以至于不能进入安息。同样圣经也说，那约书亚领着这新的一代人好像进入了安息地，可是这些人进入安息了吗？也没有。他们虽然到了安息之地，可是他们仍然没有进入真正的安息。同样因着他们的不信、他们的悖逆、他们的拜偶像，致使圣城被毁，圣城陷落，圣殿被毁，圣民被掳。因为发现旧约其实都给我们的这些警讯，就是这些人之所以没有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的不信。那在新约呢？新约神说给我们基督存留的是安息日的安息，从安息日到安息日的安息，神歇了他的创造之功得享安息，耶稣完成了他的救赎大功，他升入高天就坐在神的右边。我们进入我们基督徒，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要进入安息，就不要学习旧约那些不信从的以色列人来重蹈他们的覆辙，而是要凭着信心竭力进入安息。这里面有一个矛，听起来是矛盾，其实是 paradoxy。 安息不是不做吗？不做的意思是你已经享受在神的安息当中，神的创造的之后的安息，耶稣救赎之后的安息。但是他这里面又说你要竭力进入安息，是提醒我们，我们的信心不是死的，不是你只是听一听就好了，是你要用信心回应神对你的教导，神的话语，这个是需要竭力的， 因为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你自然就是像以色列人一样。信心不是人的自信，信心是对神话语的积极回应，是满怀着主耶稣恩典怜悯的顺服的行动。我再说一句，信心不是自信，信心是对神话语积极的回应，是满怀主怜悯和恩慈的顺服行动。我们过去说有一个词叫星期天基督徒，我们现在连这个词也不说了，因为星期天基督徒呢，他是说好像只有星期天才会想到圣经，去趟教会，而其他的时间完全没有信仰的生活。那我们今天的一些基督徒，我可能说的有点严厉啊，可能连星期天都做不到啊。他们自称是基督徒，连星期天聚会崇拜都没有做到。因为我注意到，就是在过去有一些人说是基督徒，甚至还受了洗，可是受洗之后见不到了，去哪儿了？有同工也跟我说，在 Naperville 其实他们邻居好多都说是基督徒，多少年前都受洗了，可是这些人不再去教会了，没有信仰生活了。而且更可怕的是，当弟兄姊妹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说？我已经信了，我多少十几年前哪个著名的牧师给我施的洗，我在哪个布道会上信的主，可是现在的完全没有。圣经也，我从上一次上一周洗礼，我就当时洗礼问答嘛，有五个问题，我最后特别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你要能不能委身教会？因为不委身教会，他说他是基督徒，没有委身教会这样的基督徒，我觉得这样的就是说，你对神的委身需要通过委身当地教会来体现你对神的委身，否则的话，你对神的委身是空的，是虚的，是不真实的。圣经不断的教导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基督徒是需要信心，当我们凭着信心与主相遇，凭着信心与弟兄姊妹同工同行，我们才能真正的进入神的祝福、神的安息、神的同在。那来到了最后，那我们今天就是一起来看了，就是神他是安息的赐予者，神已经成就了他的创造并救赎之功，而非我们我们是靠的是这个，而非我们人的自我努力和不可靠的表现。这是我们基督徒得安息的基础，而神的做工安息的模式也为我们基督徒提供了工作和安息的模式。神也赐福安息，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在神赐福的神圣的时间当中来与神相遇，经历他的同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不仅赐福你的创造物，你也赐福的第七天的安息日。主啊，你的创造之功，你已完成的创造之功，你的救赎之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之功，圣灵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救赎之功，是我们得安息的基础。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向着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的试探和诱惑，我们总想做更多，挣更多，拿更多，存更多，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神你的恩赐，你已经给我们的，让我们在你面前省察，让我们不至于陷在人的这种的自我的争取努力当中，而以为我们是世界的主，而忘了神，而忘了神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都竭力的凭着信心来进入您的安息。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